酸甜苦辣咸，
咸酸苦辣甜，
咸咸的，
很酸呐、
啊，好苦啊，
太辣了，
真甜呐、
啊，人生五味平。
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，欢迎你收听。
新乡小站。
西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凯传。今天我们再一次把小慧姐妹请到了我们的新乡小站来和大家分享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在上一次小慧特别的讲到啊，在她人生当中所遭遇的一个挑战，也是一个很大的风暴，就是她的父亲因为忧郁症的原因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小慧当时的心都已经碎了，她虽然已经接受了信仰，但是实际上在她的情感世界当中，在她的心灵世界当中，她仍然深深地陷入痛苦的境地当中。但是今天的小慧呢，真的是从那个风暴当中走了出来。我们也特别想知道了解她是怎么样经历这样一个过程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再请小慧来跟我们具体的谈一谈。
OK， 这个真是一段很漫长的岁月，心情的起伏，对父亲的思念，就是很复杂的情绪。我本身有自责，有伤心，然后还有一种无力感，常常念头就是如果假如，这些念头其实是很不健康的，就是会把人带进一个很绝望、忧郁症的一个方向。但是我不能否认，尽管有主在拉着我，但这些念头还是会来。那我怎么走出来的啊？
嗯，
我觉得一个很帮助我的还是诗歌。在我姐妹团契在唱诗歌的时候，有一首歌我非常的喜欢，就是《我怎能不为主而活》。特别里面在唱副歌的时候有讲到，怎么能不为主而活，现在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好像讲到这个活啊死啊，就让我又是在那里就是泪如雨下一直哭。那我们教会的师母他就把我拉到一旁，他知道我一定发生什么事情了，因为我父亲这个事情我不可能跟太多人说到，最内心的一个秘密，我也以为我可以克服他。但你看诗歌触动我的心，然后我就开始掉眼泪。那师母那天陪伴了我好久，她就很安静地听我讲，对，讲起我童年，然后讲起我这些自责内疚，然后无法挽回的痛，让我全部像倒垃圾一样哗啦哗啦哗啦地讲。然后她也告诉我这个需要时间去医治，叫我也不要心急，该哭的时候就哭，情绪要出来才健康。所以那一天他鼓励我，然后他也说，但就是抓住主，主必会医治你，专心的仰赖他。然后他说，当你有一天可以很平稳的迅速的时候，就是你走出来的时候。对，那我当下听了，我就听进去了，但是我真的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，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做到。
哎，小慧，你发现了吗？当你很悲伤、很痛苦、很绝望的时候，有很多朋友会这样劝你啊，哎呀，不要想了，你就把它忘记吧，算了算了，哎，你干脆就换换心情，不要想了，这个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嘛。这样的安慰对你来讲，你觉得有用吗？对一个伤心的人来讲，
真的是没有用。我觉得这么说只是让要安慰的那个人被安慰了。
要安慰别人的人被安慰了所以我们应该学点技巧哈，不能这么安慰别人，是吧？
是、嗯、真的。
那被安慰的那个人他会觉得你在安慰他吗？
用这样子的一个好像去压下去哈，别谈了，不去想了， move on、
嗯、
对，看起来好像有效，但是我觉得最心里面的那个结没有被打开，等有一天再碰到的时候，那个在涌出来的情绪是更多的，或许你自己都已经 handle 不了了、
嗯、
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要一点点的释放， 在身边有属灵的同伴、属灵的导师非常重要，他们有这个专业。我相信能安慰我的人，他们生命里面都非常精彩的，有人生的故事，他们自己怎么从跌倒再站起来，然后安慰我。所以今天给我这个勇气，我坐在这里分享我人生的故事，我也希望能够生命影响生命，帮助听众。
是真的很好，就是其实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，不管是心灵伤痛的人呢，当时他处于一个什么境况，我们很想帮他哈，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没有好的方法，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我们所讲的话呢，其实真的安慰不到他的心灵。而只有真正的当我们能够用神的话来安慰他，然后给他时间，让神来医治他的内心，才能像小慧一样今天哦，能够坐在我们这里那么平静的来分享他这段痛苦的往事哈。
是，
小慧啊，当你慢慢的从这个悲伤当中走过来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在生活中信仰就是一直在支撑你，给你这些力量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
有耶，尝到主恩的甜美。在小小的地方我觉得就圣灵感动，比如说我在 mall 里面走路啊，然后帽子掉地上我自己都不感觉，然后旁边经过一个路人拿给我，我都很受感动，我觉得他就是天使。又或者是我去买东西推的那个 shopping cart， 然后到了那个手扶梯该推下去才发现哎呦是坏掉的，那这边我得走下去，可是是下坡呢，可这时候就出现了好像天使，他就在前面搭着我的车。
哇，你生命中太多天使了
所以我说尝过主恩的美妙之后就很感恩，对，我很感谢，我越感谢的时候呢，然后我就越能看见主的赐予。对，
所以其实从忧郁中走过来还有一条特别好的，就是要常常感恩，
常常感恩，
你常常感恩你的心情都不一样啊。
对，
真是我们听到圣经里的话，喜乐的心就是良药，
良药，
忧伤的灵使骨
枯
干。
对，
所以从小慧身上也是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功课，然后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成绩啊。
谢谢，
从神那里啊，从神那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真实的力量哈。
对，是真实的力量。对，
能不能再谈谈你在教育孩子方面的事情呢？
好啊，说到教育孩子，我真的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一个功课了，是一个无止境的学习。
知道你是一个老师哈
、
okay， 对，然后就上一次我们也谈过说你有两个孩子，那老大好像非常平顺，按照你的教养方法，按照你的课本呢，你的知识啊
对
都教养得很好，但是老二却出乎你的意料了，是吗？
是，
哎，谈谈他吧。
谈谈我这老二，就我讲到信主也是感谢他给我一些挑战，让我看见自己的不足，了解自己的错误，所以我真是感谢主赐给我这样一个小天使。我的老大也是我生命中的天使，我第一个孩子如果就非常 challenge 的话，我可能也不敢生老二了
对对对对对
对不对？所以很感谢主，老大是这么一个贴心的孩子，配合妈妈，特别是在有了弟弟之后，他很乖，他担负起一个哥哥或者小爸爸的责任，当爸爸不在家的时候。对，所以我要在这边感谢我的老大。好，那老二呢，就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，所以他会来挑战我，要用新的方式要去认识这个孩子，然后不是用我的方法，要用主的方法。在带他的过程也是起起伏伏啊，我看书也看啊，去一些 parenting 的课程我也去上，但是就是又遇到瓶颈啦，就一阵子一阵子。我想对为人父母都能够了解，孩子是一阵子一阵子，一阵子很顺，一阵子呢还有新的状况出现了。我以前专业学的是3到5岁的幼教老师，那你看老二现在都8岁了呢，所以我势必要再去学新的功夫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很感谢有一位天使，他介绍了我在中信的正面管教的课程。一开始我也在想这个东西，我书也看很多，但是他们有开放试听课程，我就姑且一试吧，我就去那里试听了一下。但是很感谢主，当我有这个想法去听课的时候，我跟先生提了，先生也感兴趣，于是他也跟我一起去听这个试听课程。那在当下呢，就见到了原来教孩子有方法，
就是我们没想到说我们觉得我们都有方法呀， 顺着自己感觉教就对了，谁不会当爹妈呀，是不是、啊、我们小时候怎么长大的，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方法，这个对这个错，就是这样教孩子、哦、
对，我也觉得我本着爱啦，就从我父亲那边来的，对不对？
对
对，我觉得我应该是相当的有自信，所以神就要教训我了、啊、不要骄傲对、嗯、所以经过这个试听课之后，我跟先生非常受感动，我们觉得有太多的东西要学、于是我们在当下就决定报课、嗯、那这是为期六周一周一次的课，很感谢主，也是主的安排，因为先生上班、嗯、他在酒店服务，所以有早有晚，那我曾经也一度呢有些抱怨，等于从下午一点多上班到晚上十点十一点才回来，所以大半的时间都是我在带两个孩子，所以我有那么一点点的抱怨，觉得啊，他的班如果能够朝九晚五啊，规律的这样子该有多好，但是主的安排远远超过我的所求所想，就是因为我先生是下午上班，所以中信在早上开办的这个课程他能够参与真好，所以他有这个时间能够来一起上课、嗯、对，因为学的任何的一个方法如果另外一半不能够支持不能够了解，真的是很难在家庭当中推行，
是，
对，所以我又一次看见主的安排，对、嗯、很感谢、嗯、然后这个课程呢最大的一个重点讲到说，每一个孩子甚至于说我们成人在一个家庭里面，我们都很需要爱跟归属感，我们现在会看到孩子很多大小不断的问题，其实我们要去找根本，就是他们或许没有感受到父母亲的爱，我们说我爱你我爱你，但也许嘴巴上很唠叨，在孩子听来那一点都不是爱，所以第一孩子可能觉得没有爱，都是批评责备，我做了好的时候没有鼓励，做了不好的时候马上在后面盯着，对，所以爱没有被满足，再来就是归属感，孩子在我们眼里面看起来好像会犯错、哦、可能你在教他倒牛奶哗洒了一地，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责备啊、哦，我教过你多少次你怎么不能小心一点，但是从这个课程里面我学到了，犯错就是学习的机会，就是我们可以陪伴他在学习，然后学习一些生活基本的技能，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当父母的太心急了，觉得你应该会，或者是就慢不下来，看不得他做不好我们就帮他做了，那导致于孩子很多基本的生活技能不会，等到他犯错的时候我们又责备他，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学习。
嗯，
那我就分享一个例子，有一天我那个老二呢，活泼乱跳的小鸟，他就喜欢到处去玩啊，就弄得很脏，那天学校就下大雨，积了很多的水滩，那他就跳进去玩。你孩子的
那个时候
也就八岁、
哦、
觉得好玩的不得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放学我接他的时候，我就发现，哎，他光脚，穿着雨鞋，我就知道有状况了。他很高兴的跟我分享：“妈，我今天跳进水塘里面去了，那好好玩啊！”可是后来袜子湿了，那老师帮我换袜子，等等等等。然后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，你没有基本常识，你跳进去你袜子一定会湿，哎，把他稍微数落了一下、对，我没有站在他的立场，他觉得好好玩，那他也跟我分享，可是我第一个时间是责备他，
嗯，
然后后来、
这个很正常，我们家长都是这样的，
整双的球鞋湿透，所以我当下只想到他给我多么多的麻烦，但后来我稍微冷静了一下，哦，我学到很好的工具也是积极暂停，在你的那个火山要爆发的时候先暂停，对自己好一点、
嗯、
调整一下呼吸，然后也闭上你的嘴巴，对吧？这神给我第一个功课，很多时候闭上你的嘴，然后用心重新去感受孩子，所以我冷静了一下，孩子也冷静了一下，后来我想起正面管教，犯错是学习的机会，于是我就哎，回去找他，儿子啊，妈妈觉得我刚才的这个反应不对，你很开心的去玩告诉我你这个事情，但是妈妈也必须告诉你，因为你的鞋子湿掉了，那现在我们来一起看看怎么样可以处理这双湿透的鞋子好吗？哎，我这样子语气很平顺的时候，孩子也不怕我，他就很想学习，哎，妈好啊，因为他是个很好奇的孩子，所以我觉得你看借由我的态度转变，然后我就教会他怎么处理当你整双球鞋湿透的时候一些处理的过程，他就学会了一件事情啦，
哎，真好， 不是光是理论，我们总是想说，哎呀，要学会去爱孩子啊，你要鼓励他呀，说起来蛮简单的课程了，我们就已经学到了。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有好多例子呢，
对，
你到底怎么来用？
对，你是不是那个时候要活用？对，你要想起跟孩子也是一种关系的拉近，宝贵的时间，当孩子犯错的时候，不要认为是麻烦，其实就我觉得很好跟亲子关系拉近的时候。我最近看到另外一本书，也是讲到一个正面的一个心态，就说孩子他们很多时候不能用言语来表达，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一句这么小小的一个 slogan， 就是在我最不值得被爱的时候，请你继续爱我。
哦，哇，好感动，
真的、就是、
好像说出了孩子的心声啊。
对，说出他们心声，但他们不会自己这么说。
哎，其实你这么想一想啊，小慧，我觉得我们成人也不会这么说，夫妻之间的关系啊，或者是父母和我们的关系都是一样的。
对，
是吗？
都是。
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内心当中也是很希望别人继续的爱我。
对，在我犯错的时候，捅娄子的时候，我已经很难过了，别再责备我了。这时候给个拥抱，然后我相信你下次能做得更好。哇，真的就是马上可以站起来的力气。
所以再说一遍这句话是什么？
在我最不值得被爱的时候，请仍旧爱我。
大家都要记住啊。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以向对方表达这样的感觉，对我们的先生哈，我们有时候做错了、
啊、
我们就这么说。
对，
或者我们对孩子也可以这样讲。
我觉得还有一个，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环节是认识自己
啊，
先把自己调整好了。其实很多时候管教出了问题，不见得方法不对或者孩子有问题，其实是我们大人自己没有了解自己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孩子的我们所谓行为偏差，我们会用反射性的，可能用我小时候的例子啊，我小时候学到的被对待的一个方法，然后原封不动的反射出来。那这个就是个很大的迷思，我觉得很危险。你是一个反射动作，而并不是经过学习想过之后再用出来相应的一个。
我们小时候怎么被批评，怎么被教育的，我们现在反过头来也是这样教育。
对，就是原封不动的照用。
你小的时候家里不是对你都是很正面的一些教导吗？那你是不是也都是很正面的来教导孩子呢？
好问题。既然讲到正面管教，就有负面嘛。
对，
所以在我上课之前的确是有在做一些负面管教，比如说罚写啊，去抄圣经。
罚孩子写东西。
对、
oh.
我有用这个方法。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用减分的方法。你没有做这个，你如果没做、那你就会有一定的，我们在专业上讲就是逻辑后果 logical consequences。对，有分 natural， 比如说他选择下雨天不带雨伞出去，我就可以放手，你自己去体验过，你下一次就知道，下这是自然后果。
对，
那逻辑后果就是说，我们先讲好沟通过这个问题，如果你又再犯的时候，那也许妈妈就必须扣掉你看电视的时间。对、
哎、
但是这个很难拿捏，很多时候就变成好像在威胁他。
对对对对，你要这样我就那
样、
啊、
我就
那样。
对，所以孩子不见得真的能够学到一个正确的行为。所以我们学到的方法呢，我们就是让孩子来面对这个问题，在我做出处理处罚之前，我们现在已经不用处罚，带孩子来看问题，因为他必须要深入其中，是他的事情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老二起床也是很麻烦的事情。他会撒娇
啊，不起
啊、不起，因为他就要吼一下妈爸、然后我们就很自动的咚咚咚咚跑上楼去。但后来我一天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啊，他起床我想训练他跟哥哥一样，闹钟一响啊、就起来自动自发。但是好说歹说也试了很多方法还是不行。那他已经可以了解，他叫我的时候呢，我会很稳定的告诉他，这个是你要起床的事情，然后我们前一天就约定好，你得把隔天要穿的衣服书包整理好都讲好，所以我现在呢要在一楼准备早餐，这是妈妈的工作，你有你的工作，就是起床换好衣服下来。所以当我这样很平稳的讲完之后，哎，他也不撒野了，他就乖乖的做他该做的事情，因为我们一直做好这个约定。
哦，
所以我不带情绪，不带愤怒了。要以前的我可能就，那昨天不是讲好了？
对，我们肯定都是这样。那怎 怎么回事你哦？
又这样。对，所以当我稳定下来自己，所以我说要先了解自己，情绪先稳定，就是好好的跟他讲，不带情绪，不唠叨，不责备，讲完之后，哎，他就照做。但是他呢又来新招，
哎，
他会吼爸爸，爸，我不知道穿哪一件衣服，
哦，
那先生也就很自动的吼就上去。所以我很感谢先生跟我一起上课之后学习的 iMessage， 这样能够表达出情绪。比方说，我觉得很困扰，因为孩子啊，这样子吼我，我就上去。其实每天对我来说，我也觉得很困扰，我也想要下楼很舒服的吃早餐，一个平稳的那个用餐环境。哎，那于是我现在想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家庭会议。家庭会议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当事人找来面对这个问题，让他来想方法。哎，宝贝啊，怎么样？我们可以在起床之后，你不用再叫大人，或者说不需要大人去叫你起床，你有什么方法？就变成说不是我们给他，让他去找方法，然后他好像觉得很新鲜，所以他就说：“那我要跟哥哥一样啊，用个闹钟我就可以起来了。”
哦，那很好解决。
哎，是啊，而且是他自己说出来的，
哎呀，真好，
对吧？所以孩子总是好像也有个面子问题，哥哥可以。我也可以，所以隔天我们就试了这个方法，就让他选了一个他喜欢的闹钟，也满足的，对，还有个决定权。我觉得孩子也很需要这个，他有一些自主权，在生活上面他能够掌握一些东西的时候，他就不会去操控父母，所以让孩子有适度的选择权、决定权。所以他选了他喜欢的闹钟，那隔天早上，哎，滴滴滴，闹钟叫了，他就起来了，也不生气，也不吼人。真的就是像个长大的孩子，
哎呀，真好，
真好。所以从那天开始，我们以前早餐好像一个战场一样，但在那一刻，哎，翻转了，孩子情绪稳定，他不用一起床好像就挨骂，那我们也不用去责备他，找到方法，而且是他自己说的方法。
哎，小慧啊，这个学习哈，我们不是死学，还真的要活用啊。就是学到了以后，真的就是神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用在这当中。不光是我们要用方法，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靠着创造我们的神主耶稣，他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力量，更加给我们爱的源泉和动力。
对，
我们才有爱的根基，
对，
来无条件的爱我们的家庭，爱我们的孩子。
是。
情开花，我爱听啊，我爱听啊，我爱听啊，我爱听啊，我爱听啊，我爱听啊，我爱听啊，我爱听啊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。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，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，请与我们联络。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，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-717-8369，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febccanada.com。